弟兄姐妹们平安，新周解放在即，教会已经要开始实体聚会，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怀着什么样子的心情呢？是不是像知道要解放了，所以计划着要到什么地方去旅行？当我们要回到教会实体聚会，我们是不是也怀着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这样子的一个实体聚会呢？我们今天要回到年初的时候一系列的讲圣经里面的家庭，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雅各的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具代表的人物，他们之所以最具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特性，而是根据上帝的性情，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富裕有权势，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都曾经说谎、欺骗和自私，他们并非我们心目中完美无瑕的英雄，相反的，他们其实就像我们一样，想要讨好上帝却又短视。雅各的个性复杂，很难断定他是好还是坏。有人认为他是信仰典范之一，有人则认定他奸诈取巧，实际上他的生命充满了特色，他随时的把握住机会，而且呢，他抓住对他有利的事物，不管是俗世的事或者是上帝的祝福，他总是不放过。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的家。雅各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面至关重要，他的名字被上帝改为以色列，他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十二支派，而这个十二支派呢，后来还形成了国家。雅各的一生有几个重要的关卡，每一个关卡都是上帝主动向他显现，每一次的显现都让雅各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上帝。第一次的记载是雅各正在逃亡的路途当中，他的逃亡是因为在母亲利百加的鼓励下，用欺骗的手段获取了不应当得的祝福和利益，因此呢，他必须要躲避兄长他的哥哥以扫的报复和追杀。雅各在逃避以扫的路上，在伯特利，上帝向他显现。伯特利在创世纪当中曾经多次的被提到，在创世纪的十二章里面，第一次提到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的东边筑坛，但是最有名的是在创世纪的28章，雅各为了哥哥以扫放话说要杀他，他就逃往哈兰去躲避。那一天他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下山了，就在那个地方住宿。雅各拾起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他睡着了。在梦中他看见了天梯，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对雅各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把你现在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代，你的后代必多如地上的尘沙遍满四方，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代要蒙福，我与你同在， 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会保护你，领你返回这一片土地。我必定实现我对你的应许，也必定不离弃你。因此雅各就向上帝许愿说，神，你若是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我就必会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雅各清早起来，把他所整的那一块石头呢，立作柱子，把油浇在上面，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上帝的殿。雅各发誓说，若蒙上帝的保护带领，他将以耶和华为自己的上帝。以前耶和华是他父亲和祖父的神，这样的一个传统信仰。但现在雅各因为和神相遇的经验，有了这个经验之后，耶和华也是雅各他个人的信仰了。他浇上油的这个石柱提醒雅各，不管他往何处去，上帝必定与他同在。圣经另一个地方提到伯特利，是在创世纪的35章。这里呢，上帝和雅各立约的内容与这个地方被命名为伯特利的由来再叙述了一遍。雅各在这里筑了一座坛，并且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伯特利原来的名字是路斯，是迦南人所起的名称。圣经当中提到雅各是出生在一个敬拜独一上帝的家庭里面，但这不是一个有信仰见证的家庭。在创世纪25章提到，利百加知道上帝的计划是要借着雅各来应验，而不是借着以撒，所以他不但特别的偏爱雅各，还处处设法使雅各超过他的哥哥以撒。同时以撒呢却偏爱以撒，这种关系就使得这一对夫妇之间暗藏着冲突。利百加他自以为雅各争取，以为他为了雅各争取祝福是正确的，因此呢他就用欺骗的手段来争取。雅各的父母是以撒和利百加，他的祖父母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也就是说雅各其实他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雅各的祖父母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和撒拉有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其中一项就是亚伯拉罕常常到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献祭。在没有圣殿的那个时代，亚伯拉罕置身在异教的文化当中，我们看到他每次到不同的地方就经常的筑坛求告耶和华上帝的名，以至于后来亚伯拉罕过世以后，这个榜样跟见证透过他的儿子以撒就继续的传承。可是以撒在安居乐业中逐渐的就把这个信仰传承给淡忘了，和妻子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密切。雅各和以扫是双生的兄弟，以扫的个性外向豪迈，不拘小节，容易冲动，做事呢常常不假思索，经常在田野打猎。以撒喜爱以扫，因为常常的享受他大儿子所打猎的野味。以扫后来娶了2位外邦女子为妻，这两个媳妇让以撒和利百加非常的不快乐。雅各的性格和以扫呢刚好是南辕北辙，他文静 心思细腻，而且沉着冷静。他深得利百加的欢心，因为雅各常常陪在利百加的身边。因着父母各自不同的偏爱，造成了兄弟们彼此的冲突。雅各的父母原本很相爱，生养孩子之后呢，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孩子的身上，没有注意到彼此之间其实已经逐渐的同床异梦。以撒他看中长子的以扫，利百加则千方百计的想要为雅各争取长子的名分。最后我们看到利百加和雅各联手，成功的骗取了以撒的祝福，让心爱的小儿子雅各获取了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所谓长子的名分，是指最年长的儿子在家中应得的产业。在当时，长子将获得双倍的遗产。第三代基督徒的雅各没有从父母身上看到他们的生命见证。父亲贪爱口腹之欲，他的心灵和他的眼目一样的昏花；母亲则心思精巧，不计后果的诱导雅各欺骗自己的丈夫。这就是为什么信仰无法对他们两个兄弟产生影响。大儿子在婚姻择偶的事上面随随便便，小儿子则开始惯用欺骗的伎俩来处理人生的困境。雅各和母亲利百加联手的骗局，和铸成了令人遗憾的后果。在以扫得知之后，怒火中烧，雅各非常的畏惧被盛怒的兄长所杀，他不得不逃往异乡长达20年。在雅各开始逃亡之后，圣经就不再提到利百加，他在那个之后不久就过世了。他看不到自己心爱的小儿子衣锦还乡、子孙满堂的那一天。雅各虽然生长在一个信奉耶和华上帝的家庭，上帝对他来说却只是抽象的观念，而不是真实的本体。然而当他第一次离乡背井，奔向一个未知的前路的时候，上帝却借由梦境来向他显现，让他看见他和上帝之间有一座天梯。不管这个时候的雅各和上帝的关系是如何，但是上帝早已经认识他，爱他，并且主动地走向雅各。于是雅各对上帝说：上帝，如果你与我同在，在路上保护我，供给我衣食，带领我平安地回到父亲的家，我就一定信奉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列为柱子的这一块石头必成为上帝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定把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说的这些话，让我们看见雅各在得到伯特利的天梯之梦以前，他敬拜独一上帝对他来说只是徒具形式，没有实质的意义。这就难怪他要向上帝祷告说，若他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他就认定这个神。日后如果他安然地返回家乡，就要将自己所有的献上十分之一给上帝。远走他乡的雅各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雅各受到舅舅拉班不公正的对待，而他也不甘示弱，经常以智取胜。虽然如此， 在寄居异乡的20年后，他携家带眷重返家乡。在路途当中，他再一次的经过当年向他显现天梯的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妻子儿女成群，牛羊成列。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他是成功的，但实际的生活还是过得一团糟。20年前他因为欺骗哥哥而逃亡异乡，20年后因为舅舅拉班而急急忙忙地赶回家乡。凄惨的是，雅各都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女儿就在途中遭到示剑王子的强暴，他的儿子们更是为了要血耻，然后就屠杀示剑人的方式来作为报复的行动。我们看到雅各，当他还是孤家寡人的时候，他只需要顾虑自己的安危就可以。雅各今天他要返回家乡去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肩负一家子的生死存亡这样的一个担子，就比他单身的时候更重了。这个时候雅各听见上帝对他的呼唤，上帝对雅各说，你到伯特利去，你要在那里为上帝筑一座坛，他在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曾经向你显现。雅各或许已经遗忘了他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那一位上帝，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忘记他。当上帝的召唤来临的时候，雅各的记忆就再一次的被苏醒。他告诉妻子儿女说，你们要除掉你们当中的外族神像，要沐浴更衣，要洁净自己，我们要上伯特利去，在那里为上帝筑一座坛，他在我遭遇患难的时候听了我的祷告，而且呢一路都与我同在。原来在来到伯特利之前，雅各的老婆跟孩子们全是拜假神的，他们不仅是期待了偶像，而且呢可能身上还披挂了异教的物品，以至于雅各要求他们要除掉他们当中的偶像，扔掉异教的东西。接着呢他带领全家人来到伯特利，在那里敬拜神。伯特利族坛的举动为雅各全家带来了重大的转变。在那之后，他最深爱的妻子拉结过世了，最疼爱的儿子约瑟也离奇失踪，生死未卜，他的生命充满了伤心和眼泪。但神的恩典至终没有离开他的家庭。很明显的，雅各的妻子儿女们并没有因为雅各带领他们归向真神而变得灵性成熟，相反的，在他们当中也可以看到那些发生在外邦人身上的家族的纷争。但是非常的奇妙，神使用雅各的儿子约瑟成为这个家族的祝福。约瑟有可能是雅各在伯特利他在族坛献祭的时候开始了对于独一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约瑟他在年少的时候失去母亲，又被同父异母的弟兄们嫉妒，以至于他被卖到埃及去为奴。约瑟身处在异乡，际遇每况愈下，被诬陷而关入到监狱里面。即便如此，他仍旧持守信仰，他不曾在信仰上辩解，而上帝 我们看到也没有让约瑟失望。在约瑟的人生落到最低谷的时候，上帝将他提升到高位上面，为他的家族日后遭遇饥荒的那个危机做了拯救的预备。约瑟因着目睹父亲在伯特利族坛的信仰，帮助他在落难的时候紧紧地抓住神，这个信仰使约瑟在困苦当中经历神的同在，并成为家里弟兄们的帮助。从雅各族坛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能用功利的心来建立家庭祭坛。我们不应该以为只要举行几次的家庭聚会，家庭成员就会有生命的转变。建立家庭祭坛必须要有永恒的眼光。建立家庭祭坛的好时机是趁着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家庭祭坛是培养全家人一起亲近主的美好的时光。即便儿女将来长大成家，家庭祭坛却仍然可以成为全家的共同记忆，成为持续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经验。就像约瑟，他成长以后虽然流落异乡，离开宠爱他的父亲，但信仰的影响在他身上不至于断绝，上帝的保守也持续地与他同在，牵引着他人生的路程。根据调查，基督徒第二代流失率高达有2/3，可见信仰的传承在今天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许多孩子饱尝升学的压力，为了因应社会的氛围，儿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花了不少时间学习才艺班和去补习功课。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信仰早早已经被许多信徒的家庭边缘化，成为遇到困难的时候再来求耶稣的一种应变措施。如果父母愿意多花一点巧思，要建立家庭祭坛其实并不难。家庭祭坛的时光并不是强调一套行礼如仪的程序，而是看重家庭成员彼此交心，而且享受与主连结这样的一段时光。如果要建立稳定的家庭祭坛，父母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雅各的态度是坚持的，而且呢又带着感性。雅各用介绍老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口吻来对他的妻子儿女说，我要带你们去敬拜的这位上帝，是在我遭遇患难的时候听我祷告，又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家庭礼拜中除了要敬拜神，更是亲子之间的一个定时的沟通管道。请听孩子们说说他最近在学校、在教会、在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说，信仰跟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是密不可分的。善用机会教育，每当机会来临的时候，父母要运用敏锐的心思来引导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是睁大眼睛来看我们如何处理事情。因此，父母适时地提出意见，对信仰有相当大的帮助。带领孩子们走过纷扰不安、充满罪恶的世界，是每一位父母的责任。父母在求神保守孩子的同时，也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已经善尽教养的责任。而真正落实儿女扎根的信仰，是家庭祭坛的建立。 家庭聚会使父母亲和孩童能够借着彼此的聚会一同成长，并且建立家庭的信仰教育观念。宗教教育唯有从家庭里面确实的经营才能够有成效，孩子的信仰才能够茁壮成长茁壮。父母不需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强人的姿态，但是却也不能纵容或者是随便孩子。我们不是要成为没有声音的宝妈或者是宝爸，更不是强势的虎妈虎爸，而是一个把儿女带到上帝面前的父母。每个儿女都应当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要亲身经历神他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要看见我父母的神也是我的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雅各的家庭学习到神你在长久的时间里面与雅各同在，训练和改变他成为在神面前的以色列。当我们仰望雅各的神的时候，我们都拥有改变的盼望。虽然我们常常会软弱，但当我们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你就再一次的与我们同在，保护和祝福我们。这个世界都按着上帝伟大难测的旨意来运行，他的爱彰显在各个方面，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阻绝他对我们的爱。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家设立属灵的家庭祭坛，能够确实的掌握孩子信仰的状况，以致我们可以把信仰传承给子孙，让我们被神改变，成为信心的父母和祝福下一代的源头。我们这样祷告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